我们开始啊，整理出来的书还有这样，诗本，诗本呢是一部先秦的书，先秦时期啊，秦王朝之前的，我们称为先秦，那也遥远的，对吧？比较历史相对来讲遥远，这个书也没有了。后来啊，把它切出来。著书纪年，我给大家讲过，可能大家又会忘记掉，重新再提一遍，是从战国时期的魏国的魏襄王墓里面发掘的时候，古代发掘出来啊。因此这个司马迁那个时代也没看到了，对吧？是不容易的，所以著书纪年这个也没有了，后来也没有，重新要把它切出来。还有八家后汉书，就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，就是后汉书翻译的后汉书。那么后来还有一个八家后汉书，还有十家经书，那这个都是这个书都没有了，都把它切出来，分门别类，东一点西一点，零零碎碎的记出来，拼起来。那么我们讲三大家，我要侧重于讲史学了，对吧？因为史学我们从事的啊，现在从事经学的人毕竟少了，从事大部分还是从事史学。那么史学的三大家，除了刚才讲到钱大兴、王明胜，对吧？还有赵燕，对吧？这三大家呢各有特色。我特别还要讲钱大兴。钱大兴呢，那厉害啊，真的厉害，对吧？还要精通的这个东西，你想想看，天文历算，这多难啊！他有一部书叫《宋辽金元四史说论考》，说嘛是啥？什么意思啊？说初夜，润是十五，说初夜十五啊，说润考，实际上当然它是不过是以初夜十五为一个代表了，对吧？实际上就是对历法的研究了，因为你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，你这个天具体到哪，具体到。不要说年也精确了，因为年月热，对吧？你这个都要搞清楚哎。那么这个宋辽金元那都多么，在当时来讲已经很遥远的朝代了。那把这个日子要搞清楚哎，对吧？日期要搞清楚啊。大世界你怎么能够把日期搞错了呢？对吧？包括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七月一号建立，还有争议的。对不啦？你这个不要搞，你日期搞不清楚，你还研究什么历史啊？对吧？因此你看这个多难啊！宋辽金元四史说论考，啊，从天文历算的角度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方便，啊，这个是都是不得了。历史考证的功力，从二十四史考异当中体现出来。他还有一部书叫二十二史考异。我们现在讲那个二十四史，在钱大兴那个时代是不是二十四史？二十二史，叫年历史，啊，年历史。这个，所以啊，在这个当中，他有部书叫啊《年历史考异》当中体现出来。实际上，在《养心录》可以同顾炎武的《日志录》，顾炎武的代表作两部，一部是什么《天下军国立兵书》，还有一部什么？日志录，啊，这两部书我们参观了顾炎武的故居以后，问你一下，这个顾炎武的最主要的代表作，你不要讲不出来，对吧？否则的话，我们白参观了。王明胜的《十七史商榷》，对典章制度的版本目录的考证，啊，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。那么再讲讲赵烨，赵烨我非常敬佩啊，因为我是研究历史嘛。赵烨是基本上是知时而不知今，他们是钱大兴主要是知今，兼而知时，以知今为主， 那么赵燕呢，是他说我不自矜，他说我的学问不好，所以我不敢自矜。其实他是谦虚了，肯定是大学问家都谦虚嘛。当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历史啊，经学这一方面呢他是比较少，对吧？这也是事实。因此赵燕主要是研究史学。赵燕最有名的一部代表作，我们现在也是必读的一部代表作，就是年历史啊，这个杂记，我没写啊，哦，那么我再补一补啊，叫二十二史杂记，他不是考异吗？啊，杂记，那么他这个，他这个字呢，是也可以这样的。它原来是这样，实际上是这个字，答应的答一个啊，道，叫二十二史杂记，这部书是他的代表作，非常好，精彩的不得了。他这个二十二史杂记呢，就是他是打通的，虽然名为是二十二史杂记，但是实际上把各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呢串起来了，因为典章制度它都是由源。对吧？有他的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，他的源在哪里？对吧？头在哪里？他都把它写出来，都把它搞出来，对吧？典章制度的究根溯源，把它源头找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朝代排下去。那么而且还有很有特色，涉及到很多就是没有被关注的领域，比如说六朝子清谈，是吧？我们说这个王阳明搞清谈，实际上王阳明之前就没人搞清谈了吗？魏晋南北朝六朝清谈不得了，这一批人就是一天到晚清谈，啊，就是这个正事不干，一天到晚清谈，因为他这个玄学嘛。搞玄学嘛，这个玄学，魏晋时期的玄学很发达嘛，玄学家以为都自己都了不起，一天到晚清谈，因此呢，做的官呢也是要做清官，对吧？我们讲的这个清官不是和贪官清官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已经早就讲过了，对吧？清要之官，对吧？闲事不干的，杂事不干，杂事我干，我具体的事情你们干，对吧？我这个干的事情都位置要站的，位置要坐牢，重要的岗位要把住，但是闲事有其他手下的人干。我干什么？清谈，就六朝子清谈。这个你想想看，唐代宦官之祸，对吧？唐代宦官厉害的不得了，唐代好多安史之乱，好多皇帝都被宦官啊这个掌控啊，唐代宦官不得了啊，中国的宦官实际上也是很厉害。不仅仅是明代宦官，对吧？唐代的宦官也很不得了。那宋朝荣官荣废，宋朝的官太多了，对吧？这些多出来的官，这个国家要用大量的钱来养这批官，所以这个官要不这个官僚机构庞大，对吧？那么老百姓那个交的税就是养了这批官了，是多出来的官叫荣官了，对吧？所以荣官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，我们现在要改革，对吧？官僚机构太庞大，不是要改革吗？对吧？现在又改，我就不讲了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得了了。这个宋朝的官僚机构非常重价，对吧？因为他是通过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，然后把那个原来的官僚机构全部赵代全收了，原来担任什么职务的人还是担任什么职务。那还有很多五代十国把他江南十国把他灭掉了以后，这些降官了，对吧？还有一大批降官投降的官员，再加上自己的这身边的这些亲信官员，那么这个官员就太多了。所以宋朝就是搞成很多荣官，所以王安石改革嘛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宋朝叫荣官荣废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哎，关心国家民生国计问题。啊，老百姓这有办过去的士大夫不大注意的物价问题， 以前好像物价问题不大注意的吧？你看看历史上关系到物价这个历史记载就很少，是很少。哎，它有一个叫民米价贵贱，这个很好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对吧？米价的什么时候米价贵了，什么时候米价便宜了，对吧？这个绝对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，对吧？切切和老百姓的生活是切切相关的了。明朝的米价贵贱，哎，这个有意思的，对吧？还有什么明工人寻账制，明朝非常残酷。明朝皇帝死了，要活人寻账，你骇人听闻吗？是吧？这个后宫的嫔妃要活人寻账，明朝是非常残酷的。从朱元璋开始就是，一直到英宗的时候才废除。我专门有过一篇文章写这个问题，明朝寻常，活人寻常，其他朝代没有，就明朝啊，明工人寻常之词。所以他这个二十二世杂记非常有特色的啦，你看看这些条目出来就可以感到耳目有颇有耳目一新之感，对吧？那么他至今呢，他说不如前大兴王明胜啊，自始则抄国耻。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这个二十四史啊，我告诉大家，里面有两部书，就五代史有两部，一部叫旧五代史，一部叫新五代史，一部叫新五代史。那么旧五代史呢没有了，流传的过程当中又散佚掉了，没有了，就是变成了这样一来又不是少掉了吗？少掉一部书了吗？变成了你现在大家都说二十四史，那如果旧五代史没有呢，这就二十三史了。那么旧五代史没有了怎么办呢？还是要从永乐大典里面切出来。所以后来又从永乐大典里面切出来。我们今天复旦大学有位教授，我很佩服他的，陈长俊，哎，大家可能不大关注，因为老是关注百家讲坛了，人家默默无闻的耕耘，你倒反而不关注了。像这种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啊，你这个旧五代史切出来以后，这个切了以后还是有问题的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补，老说是钱家学派留下来的东西。你能够把它补上去那都不得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钱家学派前面已经做过了，做了以后这个就五代史虽然复原了，我看了一下，虽然复原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五代的开国皇帝朱温，这个朱温的这个记啊本纪就很不全了。那么陈昌俊教授也很了不得了，就是你看1994年接受了出版社的约稿，历时11年完成了新的，就是旧五代史把它补全啊，放到完成，全书用320万字，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共重新切落纪传子53篇，新增列传60篇，都是在钱家学派的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再补，所以他这个项目成为国家项目啊，国家界重大的文化工程的项目，陈昌俊以及他的团队完成的，这个是当时学界也是引起轰动的，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，删去亲人，那还做了一个工具，删去了亲人误收的9篇，不对了，这几张也有错误的地方，对吧？误收的9篇增补了10000数万字，改动补定删除一正史文近万处，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词，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译文达100多万字。这个陈章俊教授啊完成了这么一个工程。本书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，许多专家认为此书的学术价值，一是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啊，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，现在你要在原来的二十四史上面动一动啊，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！你二十四史前人已经做了多大的 对吧？这个这里面做了多大的工作啊？这个基本上定型了，你现在要再增补，那很难很难的。而且我们现在的攻略，这种，当然我们现在的外文的攻略，可能其他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攻略可能是超过古人的，但是这个方面的攻略我们未必能够超过他们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在钱家学派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增补，这个也不得了的，对吧？二是对五代时期纷繁的史事做了全面的清理，这个我要肯定一下，对吧？我们的复旦的这个陈尚君教授的这个对史学做出的新的贡献，这个贡献我觉得是在钱家学派的基础上。钱家学派还编出了续《资治通鉴》，对吧？司马迁有《资治通鉴》，那么后面还要补哎，你这个司马迁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这个到，对吧？到这个宋，到宋代就结束了，对吧？五代就结束了，对吧？他要补啊，五代结束了，那么宋，对吧？要续《资治通鉴》，还要重新修订《宋史》，啊，那么我们还要提一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，由于经过媒体电视剧的啊这个播放大量的电视剧，所以这个人物广为人知了，就是纪晓岚了，对吧？否则的话，因为没有电视剧，恐怕我们对纪晓岚也不会太知道，对吧？由于有了电视剧，这纪晓岚这个人物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对吧？那么纪晓岚花毕生精力从事《史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哎，那么因为什么道理呢？这个部书它重要，重要在哪里呢？《史库全书》这么大部头，对吧？这么大的一个部头，你这个要阅读非常不方便，你没有个目录，你怎么阅读啊？浩如烟海这部书啊，对吧？你要摆家里摆《史库全书》，要摆一个房间都摆不下来了，对吧？那么。所以呢，阅读很不方便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目录书，把《史库全书》把它搞成那有一个目录，有一个索引，你可以根据它的目录来查、来找，那就方便了，对吧？哎，所以目前就搞《史库全书》最权威的目录书就是《史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这是纪晓岚的功绩，对吧？那么瞿松呢？有一位大家不大熟悉，叫瞿松。瞿松从《永乐大典》里面取出了《宋徽要七稿》，有500卷之多，就是刚才讲的《宋徽要七稿》，从《永乐大典》里面把它切出来，搞了500卷，也很不简单，对吧？是研究宋史最重要的资料，啊，《后汉书》以后，各个24史里面都缺少表没有，所以都给他补上，对吧？都把它补上。瞿松还是一个。功绩还不得了了，这个这方面的功绩也是很惊人的，还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家，他后来是发配到新疆啊，得罪了朝廷以后被充军到伊犁去了。那么你充军，一般的人充军的时候，这种人的你们想想，充军那是人生的最大的，那这个对人生的冲击多大，对吧？那充满了绝，一般的人经受不了，绝望了，一旦发配充军还得了？人生就完了。人家你看充军的时候写了《西岳水月记》和《汉书·西岳传补注》，就是在充军的时候写下这两部书。因为充军嘛，我就到那里去了，到新疆去了嘛，新疆古代称为西岳嘛，对吧？我在沿途的时候考察当地的水土风土人情，所以他写了两部，一部叫《西岳水月记》，一部叫《汉书·西岳传补传》，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西北史地，为实地考察西北的史地，同文献资料两者结合起来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对吧？对，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为西北史的史地研究做出了贡献，所以这个其中的贡献也很大，对吧？梁启超在《清代学说概论》当中讲到，钱家学派是以经学为中心，经学为中心，啊，给他一个比较重要的概括啊。梁启超涉及到小学、音韵、史学，这个当下我刚才已经讲到了，我们再把它重复一遍，涉及到小学，对吧？文字学就是小学， 小学英语、史学、天文，啊，历算，地理、典章、经史、教刊，对吧？企业，这是对他的概括，啊，提出，钱嘉学派提出无证不信，没有证据不相信，没有考据不可相信，一定要有证据，啊，不能凭空设想，所以很他的学问是非常扎实的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是吧？那么为中国学术史上，我们说是第四个里程，哪四个里程碑啊？汉代的军学，隋唐的佛学，宋明的理学，清代的朴学，或者称为钱嘉学派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四个里程碑，对吧？所以同志啊，汉代的经学第一个，对吧？隋唐时期的佛教佛学，对吧？那么宋代的宋明的理学，对吧？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的清代的钱嘉学派，就是我们称之为朴学，第四个里程碑。所以梁启超说是第四个里程碑，学术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。